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15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目睹大法海外盛传，大陆人感恩李洪志大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邻村疫情死了几十人，咱村一个人都没死，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美国大纽约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约5000人，5月12日在曼哈顿举行了盛大游行，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起点是联合国总部对面的达格哈马舍尔德广场，在第42街上横穿曼哈顿中城的最繁华地段，最后一站是第12大道的纽约中共领事馆。
美国首都华盛顿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5月7日在白宫南侧的椭圆形草坪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华盛顿特区联邦众议员艾莉诺·霍姆斯·诺顿致信支持华盛顿特区及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临近华盛顿的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郡、巴尔的摩郡和安阿伦德尔郡宣布2023年5月13日为当地的世界法轮大法日，推崇真善人普世价值。
5月13日，大芝加哥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密西根湖畔的和平信号纪念碑公园，共同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恭贺师尊华诞。学员们集体练功，宣读一周三个城市颁发的法轮大法周褒奖，以及表演丰富的庆祝节目，与民众分享修炼真善忍的感恩和美好。
加拿大多伦多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5月13号在安大略省议会大楼前草坪举行集体练功，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绿色草坪上学员们的练功场面吸引了民众的驻足学练。加拿大蒙特利尔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老城的兵器广场以集体练功传递真相的方式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1周年。
南美洲厄瓜多尔法轮功学员2023年5月10日、11日两天在首都基多市举行两场讲真相弘法活动。智利法轮功学员2023年4月应邀在利马切举行的艺术节上演示功法。委内瑞拉法轮功学员4月28日至30日在中部地区卡拉沃沃州的巴伦西亚市集体学法、讲真相、发正念，并交流修炼心得。5月13日，巴西圣保罗的法轮功学员齐聚圣保罗人大道，庆祝法轮大法红传31周年。圣保罗法轮功学员5月4日来到若阿金·路易斯·德布里托州立学校，教这所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学练法轮大法功法，并向他们讲述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恶行。
5月13日，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伦敦市中心圣马丁广场举行新闻发布会，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1周年。多名英国政要为法轮大法日提前发来贺信支持。英国著名人权活动家、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罗杰斯到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巴黎及法国外省的部分法轮功学员5月13日下午聚集在埃菲尔铁塔下的人权广场， 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1周年。届时，法轮功学员进行了法轮功功法演示，集体合唱法轮大法好，表演了莲花舞，并向游人传播大法的福音。
德国法轮功学员5月13日在柏林勃兰登堡门庆祝法轮大法红传31周年，展示功法，活动气氛欢快热烈，吸引了许多当地民众和游客驻足观看。下午4点，盛大的游行队伍从勃兰登堡门出发，向宫廷广场行进。柏林议员、选项党党团副主席罗纳德·格莱瑟来到柏林活动现场并致辞，强烈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德国巴伐利亚的部分法轮功学员5月13日在首府慕尼黑举办了庆祝活动，学员们展示法轮功功法表演，教孩子们折叠小莲花，发送气球和带有真善人好字样的小莲花。很多人看到法轮功学员练功的场景被深深的吸引，不少人特别是年轻人纷纷学着法轮功学员的动作练功。
德国北威州法轮功学员在两大城市杜塞尔多夫和科隆的真相点举行庆祝活动。23年前从伊朗移居到德国的索海拉告诉学员，自己在网上找到了教功录像，还和远在伊朗的妹妹约时间一起在网上练功。来自伊拉克的巴彦是在28年前移民到德国的，在一年前他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的大门。他说，我找法轮功找了整整9年。
丹麦与瑞典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了一整天的庆祝与讲真相活动。比利时部分法轮功学员5月13日在布鲁塞尔商业中心货币广场与民众共同庆祝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奥地利法轮功学员分别在维也纳、圣帕尔滕、巴登、萨尔茨堡、格拉茨等多州首府城市举行了大法信息日活动。许多市民及游客感谢法轮功学员传播真相，并纷纷在请愿表上签名支持反迫害。
5月13日，挪威法轮功学员在国会前举办活动，向挪威民众介绍法轮功，闻者喜悦，修者感恩。艾丽瑟说到感恩师父让他找到回家的路时，他那天空般蓝色的眼中溢出了泪水。他说，我从很小的时候就一直觉得自己要找回家的路，而那个家是我将能够升华到的最高境界。
俄罗斯南部联邦管区最大的艺术展罗斯托夫艺术展4月21日至30日在敦河畔罗斯托夫举办。法轮功学员从真善忍美展作品中挑选了5幅画作参展。
5月13日，新西兰奥克兰部分法轮功学员们在这一天聚集在市中心伊丽莎白广场，感恩李洪志师父，庆祝法轮大法红传31周年。基督教会牧师斯图尔特·沃格尔、人权律师凯瑞·高尔、华人篮球教练张洛奇以及北京之春主编陈维健在现场集会中发言。沃格尔牧师感谢李大师用一种创造性的方式为世人带来了希望，并对法轮功学员对信仰的坚持表示钦佩，用真善忍的理念去做事会有利于人们去建立维护一个友善与和平的世界。他指出，历史的真相告诉我们，迫害正信的行为从来没有真正成功过，它只会将法轮功修炼者磨练得更加强大。
澳大利亚法轮功学员在各地举办庆祝活动，并合影祝贺师尊生日快乐，感恩师尊洪恩浩荡。5月13日，堪培拉学员在市中心举办庆祝活动，向市民们展示了法轮功5套功法，派发法轮功真相传单、征签。西澳法轮功学员在珀斯市中心莫里街购物中心步行街上欢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1周年，民众赞赏学员在社区中传递真善忍的美好信息，表示 这让我的心感到非常平和，我对这个世界充满希望。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法轮功学员聚集在雅加达的商务中心苏蒂尔曼街，庆祝5月13日的世界法轮大法日。日惹市法轮大法学员5月7日早上在该市主要旅游购物景点玛丽偶波罗街集体练功，许多人因为看到集体练功祥和平静的气氛而被吸引，并且主动走上前想要了解有关大法更多的资讯。
马来西亚各地的法轮功学员纷纷向李洪志师父送上衷心的祝福，感恩师尊让大家获得了身体的健康和心灵的升华。5月6日，学员在首都吉隆坡举办集体练功等活动与真善人美展，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即李洪志师父华诞，也与民众分享真善忍和法轮大法的美好。
韩国部分法轮功学员5月8日在首尔市中心、首尔市政厅前的首尔广场上集体练功，为第24届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和法轮大法红传31周年的纪念活动拉开了序幕。随后，法轮功学员们举着横幅，开始了盛大的游行。
台湾中部地区法轮功学员于5月13日聚集在彰化举办了庆祝活动。来自南台湾高雄、屏东、台东、金门、澎湖县市的部分法轮功学员5月13日齐聚屏东市千禧公园、环市中心游行弘法，沿途获得了民众的热烈支持。台东县议员、前台东市长张国洲表示，十多年来，我对法轮功有很深厚的感情，也有一点了解。法轮大法倡导真善忍，不管任何一个生命，我们都要彼此尊重。在世界法轮大法日之际，希望大家都要效法李洪志大师所倡导的真善忍这么有意义的精神，这样全世界都会充满着温馨、祥和与快乐。
目睹大法海外盛传，大陆人感恩李洪志大师。今年5月，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隆重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一些来自中国大陆的民众表示，第一次看到有这么多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给他们带来了希望。他们感谢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法轮大法带给人光明的未来。
大陆高中老师说，祝李洪志大师生日快乐。翟德云是中国大陆的一名高中老师，去年11月份来美。2023年5月12日，他在纽约时代广场看到法轮功学员游行，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他说，借这个机会，虽然我还不是学员，我想跟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说，我衷心感谢您，祝您生日快乐。翟德云指着游行队伍说，你看，同样是中国人，在美国就能享受到这种自由，毫无恐惧。刚才我看到游行中有几个孩子穿着中国古装衣服，这是真正的中华文明，这是华人的骄傲，我也为此感动，希望中华文化在世界弘扬，感谢法轮功学员的努力。这次游行也让我们看到，共产党再邪恶也抵挡不了正义的力量，游行就是最好的证明。
篮球教练张洛奇认为，李洪志先生教会世人真善忍。2023年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当天，新西兰奥克兰部分法轮功学员们在市中心伊丽莎白广场感恩李洪志师父，庆祝法轮大法红传31周年。新西兰华人张洛奇在庆祝活动上说，我首先祝李洪志先生生日快乐，李先生创立了法轮功，教会世人真善忍，他的境界非常高。张洛奇是一名篮球教练，他回忆道，我年少时很喜欢历史，但历史都是被中共篡改过的，我发现执政者满嘴谎言， 找不到真相。中共所掩盖的一切，包括对法轮功的镇压，刚开始时铺天盖地的宣传自焚，给整个社会洗脑。当时我小学同桌的母亲是法轮功修炼者，她修炼之后成为了比之前更好的好人，但是却被政府抓。好人为什么要被抓呢？他期待法轮功学员继续传播法轮功，这个世界会更美好，我们也会看到更光明的未来。
来美数月的梁先生表示，我想成为法轮功中的一员。5月12日，刚来美国几个月的华人梁先生来到纽约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游行现场。他说，参加法轮功的游行是我的心愿，是我向往已久的，因为我很想修炼法轮功，我已经买了书，我想成为法轮功中的一员，不光是了解法轮功，我想走进法轮功，我觉得法轮功讲的是真理，很想正式加入。我看到法轮功学员精神面貌很振奋，我想每次活动都参加。
中国大陆人认为法轮功的理念都是正确的。两个月前经过9个国家，历经生死从中国大陆逃到美国的郝建平表示，离开邪恶的土地，虽然冒着生死，一切都是值得的。郝建平表示，在中国，媒体都是政府控制的，看不到真相，他也是通过翻墙才了解到法轮功真相的。郝建平参加了2023年5月6日在旧金山举行的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游行。他表示，在中国时就知道法轮功，我很同情法轮功，我赞成信仰自由，法轮功的理念都是正确的，但是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还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都是违反人性的。
摆脱中共谎言，昔日小粉红加入大法日庆祝游行。陈正民两年前从南京来美就读高中，他从小就受共产党的洗脑，也曾经是个小粉红，对法轮功有所误解。几年前在国内学会翻墙，才知道共产党所说的都不是真的。陈正民表示，来美后有机会接触到法轮功学员，我所认识和接触的法轮功学员跟共产党所宣传的完全相反，他们都是一群善良的人，而且知识渊博，在不同的领域中都是精英。这也让我更确认，共产党所说的一切全都是谎言，是不可信的。2023年5月6日，美国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在旧金山游行，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1周年，即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72岁华诞。陈正民特地来参加法轮功学员的庆祝活动，他在游行队伍中举着天灭中共的条幅走完全程。
逃离中共的大陆人表示，法轮功给我们带来希望。一个月前，高志斌从北京到达南美，经过雨林长途跋涉，冒着生命危险来到美国。他说，以前我认为共产党说什么都是对的，后来法轮功学员在社交媒体上告诉我怎么翻墙，我上国外的网站才了解到真相，我才知道中共说的都是谎言，骗了老百姓70年。法轮功在大陆已经被中共妖魔化，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练功要冒着被迫害的危险。高志斌说，中国国内法轮功学员很善良，让人民知道真相，很了不起。国内的法轮功学员发给我们很多资料，他说，通过这些资料和翻墙上网，我了解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这些罪行不可想象，你不可能会想象到共产党有多坏，中共做坏事没有底线。2023年5月6日，高志斌举着法轮大法好展板，参加了法轮功学员在旧金山庆祝法轮大法日的游行。他表示，非常高兴看到国外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前段时间，我在旧金山市政府前看到过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在国外有很大的人群，我非常高兴。 今天是第一次看到有这么多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给我们带来了希望，我希望法轮功学员把真相传播到世界各地，让他们知道中国的真相。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山东东营市胜利油田高级地质工程师、法轮功学员周德勇先生于2021年4月23日被东营市公安局滨海分局警察绑架，后遭东营区法院两年三次非法庭审，于2023年4月22日被非法判刑8年，勒索罚款10万元。周德勇已提出上诉。
辽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李芳芳2022年8月3日被绑架，她当晚被转至铁西区公安分局，次日被劫持到沈阳市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构陷。2023年1月她被沈阳市经济开发区法院非法开庭，1月底被非法判刑5年6个月，勒索罚金1万元。李芳芳当庭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
安徽阜阳市法轮功学员刘凤云、梅新英贴真相不甘交，于2020年5月19日被阜阳市公安局颍州分局西湖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所谓取保候审。2022年6月10日他们再被绑架。2023年3月3日刘凤云、梅新英被阜阳市颍泉区法院非法庭审，刘凤云被非法判刑3年6个月，梅新英被非法判刑2年6个月。
河北秦皇岛市青龙县法轮功学员王文杰女士近年频遭警察骚扰，被迫流离失所，刚回家不久就于2023年3月10日被青龙县国保伙同木头邓镇派出所警察数人非法闯入家中绑架构陷。2023年5月5日家属接到昌黎县法院刑事判决书，王文杰被非法冤判3年零4个月，非法罚款5000元。
四川乐山市法轮功学员陈岸军，原成都警察学校教官，被非法关押在加州监狱已经2年，据悉他被非法判刑3年，他遭绑架、网判的时间、因由均不详。陈岸军曾因2006年插播电视真相被中共非法判刑14年半，在狱中遭到极其残忍的酷刑折磨。请知情者曝光陈岸军现状。
江西鹰潭市78岁的法轮功学员赵龙英老太太2023年元月31日被鹰潭市月湖区公安分局二男一女伙同洪湖乡派出所绑架非法关押构陷。5月6日他被鹰潭市桂溪市法院网判3年，勒索罚金2万元。
黑龙江哈尔滨市宾县35岁的法轮功学员王健2023年3月6日被非法开庭，被非法判刑2年，他本人已提起上诉。王健是哈尔滨市铁路局通信助理工程师，2022年7月11日被铁路公安局、宾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和胜利街派出所警察绑架。
北京密云区69岁的法轮功学员刘锦芳女士于2022年9月被警察绑架构陷，非法关押在密云看守所。近日获悉刘锦芳被中共协党法院非法判刑2年。刘锦芳家住北京市密云区，原密云县西田各庄乡谢甲山村，他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在中共协党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中，刘锦芳曾两次被非法劳教，一次被异地关押在恶名昭著的辽宁省马三家劳教所迫害。
河北衡水市深州市北溪乡大凌霄村法轮功学员刘卫如女士三番五次的被中共劫持骚扰恐吓，一度精神失常。2023年2月被非法判刑2年8个月，现在被非法关押在石家庄女子监狱。
河北涞水县75岁的法轮功学员刘玉明老人2023年5月9日被涿州市法院枉判三年缓期四年，他被家属从保定市看守所接回家中。感谢国内外正义人士的持续关注和支持，刘玉明老人被非法关押构陷一年多，经历三次开庭，消瘦苍老了许多，他睡不着觉，怕吵，怕有动静。
河北唐山市法轮功学员王雅欣被非法关押八个多月，2023年3月29日在唐山市路北区法院遭非法庭审。5月6日唐山市路北区法院通知王雅欣家属说判决出来了，非法判他十个月。5月8日到期，让家人去看守所接人。
邻村疫情死了几十人，咱村竟一个人都没死。作者：河北大法弟子。2022年年底，因疫情好多人都失去了生命。距离我村仅一公里多的邻村，因疫情就死了好几十人，而我村的人却都平安。乡亲们在一起都议论，这疫情闹得这么厉害，邻村听说死了好几十人了，咱们村竟一个人都没死，难道真是因为法轮功？以后也得多了解了解法轮功了。我出生在河北平原上一个不大的村庄，村里的乡亲们大多淳朴善良。我上学毕业到城里工作安家，离开了生我养我的家乡。1996年我有幸修炼了法轮大法，我深知大法的珍贵，就把这救世的大法告诉了家乡的亲朋，并帮他们购置了录像机，帮他们请了大法师和师父在济南、在广州的讲法录像带。大法在我村得到了很好的弘扬，我村的辅导员 Z 大姐付出很多，她在自己家里连续播放师父在济南、在广州的讲法录像，好多乡亲闻讯到 Z 大姐家问，我可以学这个大法吗？我够条件吗？ Z 大姐热情地告诉他们，可以可以，谁都可以学。 S 叔是村里的大法弟子，今年70多岁了，得法前他几乎是瘫痪在床，被人搀扶着才能走几步。他于1996年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变得像年轻小伙子一样，一大袋化肥扛起来就往地里走。 S 叔身体的变化很快就传遍了我们这个不大的村庄，村民们都很震惊，好多人由此走入了大法修炼。一次我回老家参加了一次晚上的集体练功，看到那么一大片人，大概有近百人，有七八十岁的老人，也有几岁的孩童。乡亲们都知道大法是教人做好人的，学大法的都是好人。大法的美好深深扎在村民的心里。有一次练功用的录音机坏了， Z 大姐就提着录音机来到村里的家电维修部，修好后 Z 大姐付钱时，维修人员说什么也不收，对 Z 大姐说，你每天提着录音机为谁呀？不也是为别人吗？也不是为你自己，所以你的钱怎么我也不收。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团伙疯狂迫害法轮功后，我村被县里定为重灾村。当时县里想让我村一个人当县610办公室主任，那人拒绝说，我可不干那伤天害理的事。他回村后跟 Z 大姐讲这个事，我村历任的书记和村长都没有迫害过大法弟子。2004年开始劝三退后，村里的大法弟子们不但给村民们做三退，也开始给现任的书记、村长讲真相做三退，他们都欣然接受，同意三退。历届的书记、村长也都暗中保护村里的大法弟子，每当县里或乡里来人骚扰大法弟子时，他们都提前给信，能挡回去就挡回去。今年过年期间， S 叔拿着师父发表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来到 R 叔家。R 叔的弟弟跟 S 叔说， 又宣传法轮功来了，你们的东西我看看行吗？人们都在私下里叨叨，这疫情这么厉害，邻村死了好几十人了，可咱们村竟然一个人都没死，难道真是因为法轮功？以后我也得看看你们的东西。 S 叔笑着拿出刊有师父经文的明慧周报说，行，我们师父就是来救人的，这不我给你们送来了。这真是佛光普照小村庄，众生得救把法扬，广传大法结善果，人心向善人安康。
在讲真相中感叹众生已醒，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几年来，我和同修大姐结伴，坚持每天出去面对面讲真相，送真相资料救人，遇到过很多明白真相的世人，其中不少人表达了对大法和师父的感恩，话语间洋溢着喜悦和幸福。一，寒风中等真相台历的老人。去年12月份的一天，我们在街上看到一位70岁左右的老人在寒风中站着，当他看到我们在送真相台历时，眼睛一亮，赶快走过来说，可等到你们了。原来这位老人有一位朋友是某市人，去年到我地来办事，得到了一本大法弟子送的台历，看了之后觉得非常好，非常珍惜，今年还想要。可是在他居住地没有碰到送台历的法轮功学员，就给这位老人打电话，要他留意要一本台历。这位老人还说，我在这儿已经等了3天了。我们听了非常感动，拿出台历送给他和他的朋友每人一本，并给他讲了真相，做了三退。二，有缘人说，我家的屋都亮堂了。去年冬天的一天，我和同修给人送真相台历，同时给有缘的人讲真相，劝三退。大多数人都接过真相台历，做了三退，心满意足地走了。有个别人摇头摆手不敢要。正在这时，来了一位中年妇女，一把接过台历说，我要。这台历里面的内容很好，我和家人都愿意看。我把台历摆在桌子上，我家的屋都亮堂了。周围犹豫的人们一听，马上都伸手要真相台历。一会儿的功夫，真相台历被一抢而空。三，明真相的妇女说，我和父亲都没阳。年后的一天，东北的天气虽然很冷，但街上行人并不少，可能是经历了一个寒冬的人们想出门透口新鲜的空气吧。这时我看到一个70岁左右的大姐从对面走来，我向她打招呼，笑着把真相资料递给她。她接过资料激动地说，这可是好东西，我可爱看了，我父亲也爱看，我们知道上面说的都是真人真事。我们家就我和父亲俩人，年前很多人都阳了，可我和我那90多岁的父亲都没阳。我们信大法，所以什么事都没有，太谢谢你们了。我说，要谢就谢大法师父吧，是你们明白真相，师父保护你们，瘟神就不碰你们了。四，85岁的老太太说，我有佛保佑啊。有一天，我和同修正给人发真相资料，这时过来一个老大姐，伸手要了一份真相。我们看到老人主动的要真相，就和他聊了起来。原来，老大姐今年85岁，这些年同修送给她的真相她都要，并且认真的看。她觉得里面的内容太好了，都是叫人做好人，行善事，得福报的事。她明白了真相，早就做了三退。他还给我们讲了一件他亲身经历的神奇事。去年6月的一天，他和他的两个姐妹坐车去短程旅游。俗话说， 六月的天，孩子的脸，说变就变，瞬间大雨倾盆。当时他们正在户外，他的两个伙伴都被浇得像落汤鸡似的，可他自己的衣服都干干爽爽的，一点都没湿。那两个姐妹说，怎么不淋你呀？他说，我有佛保佑啊。五，老人的孩子说，妈妈是托了大法的福。前几天，我们遇到了一位87岁的老姐姐，她告诉我们说，自己就爱看真相资料，原来身体不太好，可这些年来就按真相资料上面说的做，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但早晚念，白天有时间就念，身体越来越好。他家的几个兄弟姐妹，无论比他大的还是比他小的，都不在世了，可他却越活越健康。他一个人独居，让子女们少了一份牵挂，少了一份负担。他由衷地谢谢大法师父，孩子们也都说，妈妈是托了大法的福。六，明白真相的年轻人。今年二月份的一天，我们碰到一位30多岁的男士，从外表看，他谈吐文雅，是个有文化、善于思考的年轻人。我和同修正在诵师父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能麻烦你给我找一个手机插头吗？我有 U 盘，里面有大法的内容，可是没插头，手机看不了。我说好，我这就给你找去。同修姐姐就和他讲真相，他说了许多对大法的认识及对这个社会的看法。他说，大法是救人的，如果人人都能按真善忍做人就太好了。现在的老百姓都被共产党给洗脑了，本来是自己劳动所得的工资，却认为是共产党给的，对他感恩戴德，更多的剩余价值都被那些当官的层层扒皮贪腐。当我到最近的一个同修处把手机插头给他找来，他兴奋地说，谢谢你们。我们告诉他，我们师父发表了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是给众生的。他说，快给我看看。我们把剩下的最后一份经文送给了他。中共邪党打压大法和大法修炼人已有24个年头了。世人从开始的害怕，相信谎言，到现在逐渐清醒，明白真相，并期盼得知更多的真相。这是大法弟子们共同努力，克服困难，坚持不懈，常年讲真相的结果。大法如黑暗中的曙光，使世人看到生命的希望。每当我们看到世人那渴望真相的眼神，听到他们感恩大法和师父的心声，我们深感自己的使命重大。这一切都在激励着我们救人的脚步不停。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灭邪除恶显神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0日。正法以来，中共邪党经常封网，大陆大法弟子登录大法网站时常不顺，我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干扰。近期以来上网顺利，每次都能成功上网。为什么如此顺畅呢？写出来和同修共同分享。2个月前，大约是3月份的一天，我准备下载明慧文件，怎么也登录不上去。我想，是自己有急于求成的心，可能是在去我的急躁心。我稳下心来，过一会儿也没有上去网。 我又想，是自己哪里有了漏，旧势力不佩服我，他才敢来捣乱。我认真地找自己在哪方面脱离了法，真找出了所存在的问题。然后我和师父说，弟子没有做好，弟子要好好修。于是我又上网，还是没有上去。我转念又一想，邪恶就是坏，它就是为破坏法来的。我立即发出强大正念清除，发完正念依然上不去网。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明慧网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网上同修们交流文章也都谈到过这个问题，我心里定下了一念，明慧网是师父肯定的，是神的网站，任何魔都是封不住的。我便一边上网一边学法，学了仅仅几分钟的法，奇迹出现了，明慧网网页打开了，欲下载的东西全部顺利地载了下来。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上网不畅时，我就开始学法，转法轮、红银等经书，每一次的效果都达到了预期目的。一次和同修交流时，同修说上网不好上，我说邪恶最怕大法，我每次上网受阻时，我就先把手洗干净，然后就看书学法，用不长时间就能顺利登录。一次我来同修家里，用同修的电脑上网，上了好一会儿也没有上去，我叫同修给我找一本大法经书，同修给我找来了红银五，我把手洗干净，捧起书就专心致志地读，只读了四页，网页就打开了。我深知是师父帮忙的结果。这样上网不但顺利，下载资料也顺利，从来都没有掉线的问题发生。我切身体悟到了大法的法力实乃无穷。我们的师父是整个苍穹的缔造者，是全宇宙中的万王之王，是开天辟地的创世主，当然法力无限，他能正天体大穹，救层层众生，使他具备那么大的威德，层层宇宙中的芸芸众生才能获得自己所在层次的福德，得救的神界都在载歌载舞，欢呼雀跃。这是我在我这个层次上通过功能看到的。我们只有100%的信师信法，法的威力就会展现给我们，神迹也会显现在我们的眼前。我悟道，正法现在已经到了人间这一层。今年师父先后发表了《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两篇经文，师父把天机讲给了世人，也讲给了我们，法证人间已经拉开了序幕，大法的威力能不在世间显圣吗？阻碍正法的红魔乱神算什么？他啥都不是。每当我们捧起大法经书，拜读经篇的时候，邪恶是最害怕的，真法正道是令邪恶胆寒的。大法是具有灭邪除恶的巨大威力的，让我们有时间捧起经篇，用心来读，师父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好意招来的麻烦》，作者明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3日。昨天吃完晚饭后，妻子在门口水井边准备洗碗，这时从远处过来一个骑三轮车叫卖土鸡蛋的奶奶，妻子叫住奶奶，询问她价格，鸡喂了饲料没有，邻居也过来看，但最后妻子却说不买鸡蛋。 我觉得妻子不礼貌。奶奶那么大年纪，你不买就别叫住人家，浪费老人家时间。我就买了15个。妻子拿篮子来装，我对妻子说，你别挑呀。他平时买东西喜欢挑三拣四的，意思是让他按奶奶盘里摆放的顺序拿。妻子一下子火了，当众大声斥责我，情绪很激动。奶奶连忙劝和，然后就走了。奶奶走后，妻子言辞更激烈了，指责我假充好人，吃里扒外。我忍着没搭理他，自己去洗碗。他一直怒吼，我就跟他解释，我刚才是怕你造业。没想到这一句把他彻底激怒了，他过来用脚把锅碗踢翻，再把碗一个个的扔，砸碎了2个，然后回家把大门反锁，不让我进屋。我警觉过来，这是咋回事啊？开始时想，我好像没生气呀，我是按练工人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呀，我是替奶奶着想，替妻子着想呀，他怎么那么飞扬跋扈？是党文化害他如此。但再深入往下找，我还是发现了自己的诸多问题。首先，修炼人只要与人发生了矛盾，一定有自己要修的东西，这应该是修炼人的第一念。我当时却只想妻子怎么不可理喻啊，党文化害人啊，并没有无条件地找自己的问题，这本身就是修炼上有问题。其次，尽管我本意是好的，但当时说话的方式不太好，语气也不够善，我不应该当众说他。人都好面子吗？我应该等奶奶走了以后再悄悄跟她交流。我当时说的造业这个词对常人而言可能有点重，如果换一种平和的方式表达可能会好一些。我看奶奶年纪这么大还骑车卖鸡蛋，多不容易，你叫住她就买点吧，不能把老人耍着玩。第三，我所谓的为她背后隐藏着为私为我之心。前天单位集体体检，妻子的彩超报告上说她肝部有几个小囊肿，她心情不好，我也很紧张。我暗自认为是她老发脾气造业所致。我当时劝她不要造业的背后，并不是纯粹为她这个生命本身着想，而是带有一丝怕她失德而出什么问题，影响我的人间幸福的因素，动机不纯呢。第四，师父在悉尼法会中多次要求弟子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可我还口了，这不符合法。我发现是隐藏的怨恨心，证实自我的心和强加于人的心在作怪。第五，也可能有历史的业债需要偿还，也许有提高心性的因素在里面，我当时没有悟到。第六，我平时在修口这方面做得很不好，口无遮拦，经常是脱口而出，造业太多，得罪了不少人。师父可能通过这件事来警醒我，我希望以此为戒，今后好好修心修口，做师父的好弟子。我清醒过来，把碎碗扫在铲子里，送外面垃圾桶去倒掉。等我回来的时候，发现妻子把门打开了。我感恩师父，为了弟子的提高又操了不少的心，弟子在此叩谢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提醒同修立即停止使用面向常人的翻墙软件包，作者大陆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18日。最近在我地区学员中流传一种海外学员制作的面向大陆民众传播真相的翻墙软件包，与学员平时使用的 Chrome 浏览器和火狐浏览器有些类似。文件名称带有 Chrome All New 2023字样以及 Firefox All New 2023字样。目前上网速度比自由门和无界快，所以很多学员都在使用，还互相传播。有少数学员还传一些不实的小道消息，说这个浏览器是自由门和无界的开发者秘密开发的。 仅供内部人员使用等等，造成很多安全隐患。这个浏览器的安全问题，有学员在技术论坛询问过，论坛的技术员回答如下：论坛反对学员用这个软件，这是海外学员制作的面向大陆民众传播真相的翻墙软件包，不建议学员使用，更不要用这个软件上明慧网与站内信箱，不要用它登录技术论坛网站。这个软件是依赖于别人设置的代理服务器，如果是自己有技术能力设海外服务器，那自己私下用，不要拿到论坛来，也不能在学员中宣传让别人来用你的，因没人知道你是学员还是特务，很容易让特务建钓鱼服务器来抓学员，其他人不懂的就更无法分辨特务的钓鱼服务器了，所以不要用。个人认为，这个浏览器已经在较大范围内流传，很容易被邪恶所利用，有可能已经有特务在里面浑水摸鱼，利用这种方式大面积收集学员的个人信息，入侵学员的电脑，为邀功请赏而故意制造出类似网门的事端来迫害学员。建议看到此消息的学员立即停止使用，并互相转告，有条件的最好重装电脑，只使用明慧网及天地行推荐的翻墙软件。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